们从前面，从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们现在谈的是每一个人跟神同行的过程。那亚伯拉罕是最细节性的各个阶段，从他75岁，然后这个当中哈、啊、有3次，挪亚的话我们记得哈、啊，神对他是说话，然后啊，第二个是眷顾，然后就赐福，啊。基本上呢，这些啊跟神同行的人都有一个约，这个约很重要。约是就像我们的婚约，当然我们现在的婚约别谈了，哈、啊，这个根本就不要约了，啊。但是呢，基本上婚姻是神设立的，那么神设立的有他的律，那么这个设立的这个约呢，圣经说是神圣的，只要是神圣的就是神设立的，那么神设立的就不会变、啊、是永远的。所以这个约呢，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你都会看到神跟人的约、啊、约的起始，创世纪是什么的起始嘛、啊、起始在创世纪，然后这个约就一直到现在在继续跟我们的关系，到新约，然后到最后我们完全的新的一个局面出来。好，那我说过亚伯拉罕就是他有他比较细节的，所以我们要从亚伯拉罕就更多的一些学习。我上次提过，我们有3种方法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而且是没去过的地方。一个的话就是最直接的，现在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导航器，只有这里这一点到那一点一按就到了，哎，中间经过什么，看到什么都不知道。啊，如果没导航器的时候，哇，傻掉了。我们谈过这个哈，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神跟我们是这个关系，哈，反正我就有你了，哈，然后就到那边去，哈，不是这样的，哈。那另外一种是地图，地图是什么？你要研究一下东西南北，然后四周围有什么。哪一条路比较短，对不对？你要看嘛，你要经过你自己的规划，你要经过你自己的研究，然后呢你会一面走一面对说，哎，这跟地图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你有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四周围的环境的概念，这就比较丰富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都快不见得对我们有益处哈、啊、你就觉得很丰富，知识就丰富了好、啊、以前我们学地理也是这样啊。那现在跟神同行是什么？是我们有一用地图，我们在学亚伯拉罕，就是像一个地图一样，哇，他从这里，然后跟神走到那里，然后神对他说，这是地图，但是你要走，借着这个地图走到终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跟神同行，有一个领路人陪着你，哈、啊，最安全的。所以每次我如果没有不要说我不开车啦，所以我不常问路齁。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问路，就是如果我不懂齁，因为以前不开车还是要到哪里去，那我会不耻下问，或者是我会不断的问，因为我要确定我在不对吗？好，我不想走冤枉路，我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一点，男生不喜欢问，有这个毛病吗？有这个倾向吗？
我例外。我最喜欢问、
OK，
那而且我问3遍
OK，
因为我曾 OK， 人家曾讲错了，
那就对了，
我理解错
了。是的，嘉明，问你一个问题，真的
好，什么问题？
你开车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对，
然后现在不要讲导航器哈，不是现在，以前还没有导航器的时候，那你会容易去跟人家问路吗？
人家问路，
就跟人家去问，哎，他哎不太确定，哎，请问那个
啊，
是
是
啊，你会问哦？
你不是有 GPS 吗？
啊、
没有没
有，
之前
没
有，
没
有
之前
没有
呀。那我就有点，
我知道是男生不喜欢问，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大乖就是。我们第一次旅行还不到1岁，我们全家带公公婆婆他们来嘛，去到纽约，然后就走路。后来呢，张姥姥就一直看，我就感觉不太对，他也感觉不太对，但他也不肯问。我说你下来问，结果就绕了好大一圈，不知道跑到经过一个好大的桥，然后就又掉回来。这样他不喜欢问。
跟个性有关系的哈，但是呢，我的丈夫是他就是不会想到问是一个方法了。 可以这样讲，哦，我就说来先这样听没关系，呀，先这样听，你那应该有吧？你没带哈 ？OK， 那就是借他一下。
我有给他呀，
等一下再啊呀，好好，
这么快就来了，
那 OK 好，好那我基本上我了解的男性啊哈，他们就是会想要自己去找到。
我可以讲个例子，这次我们回去嘛，然后他的外甥开车，那庄长老的哥哥呢坐在旁边，其实他外甥有导航器，所以呢他就按着这个导航器走，结果回去就被他舅舅就训起来了，说你跟着导航器走，我是最好的导航器，你不去问我，你跟这个导航器，你看路就走错了，就把他给大大的训斥了一通。
这个是很好的例子。
我就呢，在没去之前，我会研究透透。
对，
你也是这样。
他跟我一样
的。呀，所以可能个性呢，像他们两位，我看起来是第一个是比较细腻的、周到的。然后呢，我这样讲了哈，荣九这样讲，他们可能是比较温和型的，就说我比较不急，然后我就把我都准备好了。好，可以这样讲吗？好，
但到时候一出错就有点急，没有梦想的地方，大家拼命问。
所以你为了想要不要出错，对不对？你的目的是不要出错。可是大部分的男性哈，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会认为有一种自信，
对，
没问题的。我如果错了，他也不觉得是错，他会觉得想要冒险，好，好像面对那个家人去。那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
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经常走那条路，我就很熟了，我就想有没有其他的一条路更近。
对了，那就是想要
犯错。
对，想要有一种冒险探险，对不对？哈，想要想要一个新的经验， 对,
对, 对，
那个就是男人的那个了。那你能怎么样？我安全到就好了，我准时到就好了，哈，就比较没有。那男人就会想要有一种 challenge。好像在
挑战，
所以牧师哈，大街小巷熟得不得了，我就搞不懂，他也不输入什么都没有啊，
他脑子很好用吗？
不是脑子的问题，
是
特性的问题。好像我的强调不是这个，我强调是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什么意思？
他会算
啊，我们确定，我们相信，我们确定啊。我们确定神给我们的应许跟我们的约定一定会到，这是第一个，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啊。接下来要走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听到神的话，然后你会从给圣经66卷书啊，从这个预言啊各方面呢，都在好像一个大地图一样啊，非常细节的地图，然后我们现在用亚伯拉罕他的人生做我们的地图参考。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不会读地图的人，我就是，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就是你跟我看看跟我讲，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他配。我的地理非常不好，地理非常不好啊，跟你的概念有关系啊。欢迎回来啊。那啊，最重要的跟神同行的概念是什么？你有一个 GPS 的信心，你有一个地图的这个概念，你有这种对地图的概念啊，很丰富的概念啊，你有知识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与神同行，有一个领路者，我们的圣灵成为我们的领路者啊。他有时候还很客气哦，他待在我们后面。神对我们的引导啊，不是那种拿一条绳子拉着你像遛狗一样，不是这样。圣经说他在你的后面告诉你向左向右啊，所以这是我们除了我们有一个信心有盼望确定，然后你要一个很从一个我们现在学习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他的人生成为我们的地图啊，然后等到这个我们也要走过，一样要走过，一样会经过，他经过的面对的我们也会面对，然后到最后呢，你跟着紧紧跟着这个领路者，那我不能说领路人，因为神是神嘛啊，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写照啊。那我让你看一个经节， 你们的讲义上面有一个经节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节，好，先念这个，然后我再请你换一个新的经节哈。好，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的讲义上来，一起念来。
亚伯兰
啊。
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节呀、啊。
那留着你念哈，你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好，一开始记得跟神同行，你一定要知道神在对你说什么，不管用什么方法知道。好，当然不是说每天都跟你在耳朵旁边说某某人，不是这样，老爸吓死了。我再跟你讲，你可能说，哎呦，什么的，就像那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说，哈、哦，蒙恩的女子，把他吓了一跳。好、哦，但是他一定会有他的灵里面的方法跟我们相通。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听而不闻，你不在意的话，你总是要自己去闯入的话，那。圣灵，我说过圣灵就在你的后面，他不会赶你也不会追你了、哦、他就等着吧、哦、因为这个呢可能是你一个按着地图走的时候走错了，然后你可能会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哦、好，那么你看这里已经几岁了，75岁听到神的话，第一次神说要赐福他，这是一个确定，这是一个应许，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约、哦、我们就过了那个、哦、就是我说过这个约哈、哦，神跟人一定有一个约，为什么很需要这个约？因为神不变，我们会变。好，然后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神对，就是跟他显现，跟他很明显的说了一些内容。那么刚才要讲哈，我是全能的神，有念了哈。
嗯。
好，你看你这个第二节的地方，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告诉我们说，你跟我一起走的时候，你有一个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要知道，只要什么让你不会成为一个完全人的，那你就要调整，你就要意识到，等于说他本来不是一个完全人。那么我上次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于完全人的一个误解，以为说哦，就是完美的人。就是很乖哈、哦，不是的，圣经里面的完全人不是，因为我们本来都不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身背后的这个背景，我们的出身都是罪人，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外面的条件啊，家里的条件，那个对神是不管的，他管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到个地步可以跟他进入，像那个耶稣对他的仆人说：“你进来跟我享受。”跟我一起快乐，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呢，在这里他给你看，他从75岁到现在99岁，神才跟他讲。所以神对我们的一个带领哈，他一定不是一下子就要求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如果你说哎呀，我做一个基督徒都是很守规矩的，多少的奉献，我就礼拜天去做礼拜，很好，非常好，这是应该的。可是问题是，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确定说你看我就是完全人的话 ,no, 对不起。啊，我什么都该做的外面的规矩都做了，但是神说的完全人不是这个意思。你有心一定会有行，一定会这样子。啊，你要来在聚会的时候，哎呀，这是主的日子，你是很喜乐的，而不是觉得说哎呀，又好不容易礼拜天，然后又还要早点起来，然后还要去，是不是讲到你的心中去了嘛？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了哈，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我们知道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之前有一个儿子不是神要的，按着应许生的是撒拉，不是那个夏甲。所以等于说亚伯拉罕这对他来讲是第二个儿子，可是是独一神认可的儿子。亚伯拉已经经历了前面那个悲女生的，可是怎么样，后来就被赶出去了，就离开了、啊、神很公义的哦，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他还是一样祝福他，所以以实玛利一样有12个儿子，你知道吗？ 跟那个有得比哈。好，那现在呢，还是祝福他，他们也是大国，他们也是很丰富的哈。好，那么现在呢，啊，来到这个完全的时候，我要你看一个地方哈，看一个经节。这个经节呢，你上面没有哈，所以请两个经节，对不起，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旧约，撒母耳记下22:33，2233，撒母耳记下22:33，撒母耳记下旧约哈，22:33。
嗯、神是我坚固的宝藏，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啊！引导完全人。保罗在，我就不翻了，那个圣经，保罗我们都很熟哈。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我不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等于说神的应许，神所答应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呢，我还在跑，我是好、哦，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啊、哦！但是他又讲一句话，我们当中的完全人，我为什么告诉你？刚才提醒你说，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被呼召，立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成为完全人，但是到了99岁。经过了20几年，这个神的心意就向他显明，所以神不会勉强我们啊，他不是一下就说你要成完全人我就给你，不是这样子的，那不是条件，那是一个资格啊。神跟我们的福气不是用条件交换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跟神交换任何的神要给我们的福分啊。但是呢，神说你是需要有一种资格，所以呢，来到这里的完全人，就像保罗讲的，他讲的很清楚了。好、哦，我们当中你去看，回去看了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当中的完全人也要存着这样的心。等于说，我要记得哦，我要跟主走到最后，好、哦、得到他要给我的那个最后啊、哦，我是这个当中呢。我一定要有一个资格认证，等于说呢，我是一个等于你的身份证了，好，你的身份证，我要成为完全人，啊，你要做完全人，这个做的里圣经里面那个做本身哈，有成为的意思。就好像我们那个刘磊学化学的啊，化学变化是有个过程，对不对？
是。
好，有一些因素，有一些因素，信顺服信靠，所以这个就是因素啊，因素，然后它就完成了一个这个完全人的啊，它是一个资格，但是你要让它有一个，你讲过程也好，但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更新变化的，哈，好。这个是完全人一定会让神引导，第一个是我愿意让神引导，第二个是我一定有神的引导，这是一个信心。那愿意让神引导是顺服，我们一直在讲啊，信靠然后顺服最高点，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他献以弥撒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爱我啦，这个爱啊，这个是完全人必要走的，不管我们的人生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但是我们必要走的啊，这是很基本的这个转折点，不然的话就会走错路了哈、啊，就会绕路了，有时候一定不一定说会走丢了哈、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哈、啊，但是有时候会绕冤枉路，像那个以色列人就绕了40年啊，但是40年神还是引导他们了啊。只要神说的就不会像人一样怎么样爽约也好或者是放弃也好，他说他必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等于说如果你立定你的心智，有时候你想说哎呀你不要跟我了，那神都是我，你让我自己走这一段好吗，神都盯着你，因为他跟你有约， 除非你真的弃绝他，会有人，你会选，你会决定我要信他，你也会决定我不要信他。好，好，那当然那里面有争议啊，说那可能一开始的信不是真的信，这个我们现在不进入这个争议哈。好，那么现在，请你回到新约，到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经节是我从一开始门徒门见的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等于说如果你在这里上了很多时间的课，这个经节请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很深刻的，然后告诉你接触的人说是这样子的，而且你要有这样的体验。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好，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全然成圣。成圣是资格，完全人就是一定要符合神的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也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好，那么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得着了，因为还有很多时日要跟着主走哦。那跟着主走的话，还有很多功课还要学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呢，有一天你会全然成圣。什么意思？全然灵魂身子。当我们有害怕有忧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如果那是耶稣，他可以在那个大风浪暴风浪的船底下睡觉，那个就是一个完全人的形象，因为他有天赋，因为他知道来龙去脉，哈，他也经历啊，他也跟我们一起经历这些风浪啊，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他凡事也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他要经历他人生所有我们会经历的伤害、背弃各方面，哈，比我们更深刻，还到最后还公然于这些人的面前，那些他医治过的，他连续过的，他传过道的，在上面成为一个最大的咒诅跟羞耻。那我们会有魂里面的一些原来的旧样，旧样就是很害怕啊，但是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没有全然。什么叫全然？你需要在你跟着主给你，如果说有70年，那么70年到的时候，神不是用时间来看我们的成绩了，好，记得哈，神不是有时间的限制的，我们有。你想说，哎呀，我怎么前几天那个姊妹说，我怎么那个问题问了5年还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有这种情况，5年并不代表我就一定会长5年，好，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心靠得多近，好，但是神不在意多久、多短、多快、多慢，不是神的重点，所以重点在你有没有。你要做完全人。好，我的重点在这两节的里面的啊，我请你把它全部念一次好了。23-24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魂、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好，这里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第一个重点是有一天是完全成圣，就是包括身心灵魂体。好，那身子就不用讲了，身子我们是这个土造的，是要毁坏，要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的，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归主建主的时候。但是这个魂的部分，我们的心灵的部分，就是在跟神，让神帮我们做工的时候，其实做这个工不是说啊帮你改变什么，帮你好像你以前生气现在不生气，也不是这个，是什么？是表示你跟神的心已经一样了，已经一样了。等一下你往这个下面那一点，就是谈到亚伯拉罕已经跟着神走到可以跟神的心完全的贴在一起了。好，下面就谈到说亚伯拉罕要去神要去毁灭那个俄摩拉，索多玛，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好像突然间 就当我的想象了哈，圣经里头突然间想说，哎，我不可以要去灭这两个城，而不让亚伯拉罕知道。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很迫切的，他就求。那如果他就想说，哎，我对我了解的我的神，他是很丰富的体恤，他对我有很多的忍耐啊，怎么现在一下子他要去毁灭？是他不能理解的，这是救赎跟公义的一体。我一直在讲旧约在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当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一定有救赎，这是挪亚呈现给我们的。好，他没有说一点都不留情的，好，就是有个公义的审判，那一面就是救赎。那这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理性里面，或他跟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里面，他觉得说，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神怎么可以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有没有类似这样？好，怎么那个人那么好，我那么糟，他怎么会这样？有哦，很多时候有这种事情发生哦。亚伯拉罕就像这样子，那亚伯拉罕没有质问神，他只是想要了解。他那时候跟神的祷告，神一定很高兴，因为他的心跟神的心合在一起了，是同一个心啊，不像约拿，好，他去传道，去尼尼微城传道，他的敌国传道，当人家听到道悔改的时候，他怎么样？气到求死，所以那个心是跟神的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跟神同行，当然这个当中我们会被神修剪，我们会被神更新，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哈，但是神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最重要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跟我合成一个？约翰十七章的里面，耶稣的祷告：父啊，我跟你原为一，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合成一个。这个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好，那么现在两点，我说哈，这个章节，请你一定要放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体验，需要知道，你也需要把它传递给四周围跟我们一样在跟神同行的人，好的信徒。那刚才你念过的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是在往完全成圣的这个当中跟神在一起。那如果你说你都不要神做什么的话，那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完全成圣。好，那我刚才讲的你听懂吗？我不是说啊，我以前生气，现在不生气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前天晚上就这样的，我觉得我以前都不生气的，现在为什么还会生气出来了？一个晚上就睡不着，就刚刚就一直念。
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这里有医生哈，有时候我们血压高，好，血压高有很多原因，好，我不能卖弄医生在这里哈，好，血压高有很多原因，好，哎，你说哎奇怪，我都维持得很好啊，突然有一天怎么高上去了？就类似这样啊。哦，那并不代表说你死定了，也不代表说你没有办法好了，啊，那就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说，哎，啊，那神的，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神啊，你把我这个血压高拿掉，不是这样，而是呢，神要让你的心不但平静，跟他合在一起，他所关心的，他所爱的，我们也爱，他所厌恶的，我们也不能容许，这个不容易哦，在这个时代非常不容易。要站立得稳，然后还要有爱，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们最需要跟耶稣学的时候。耶稣在世上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可以再谈你那个例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事实上，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培养的话，不会因为说我们有这个缺点，我们有这个体质不好，他都尽量帮我们培养体质，改善体质，对不对？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目的是。让我们真的像他，可以这样讲。好，那么第二个重点你要记得，最后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好，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过程，对挪亚也有哈。像我们讲亚伯拉罕哈，第一个他应许答应，然后呢答应就有赐福，对不对啊？那第二个时候呢就有约哈，约跟他约定好，我们约好了就是这样，我不会变，你可能会变，我不会变。好，神是委屈他自己，限制他自己跟我们立约。好，到第三个，这个叫呼召，这个叫呼召， 我的子民，我所爱的儿女，就是这种德性。我们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呼召，就会带来意义跟价值。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不管你在做什么，我有这个呼召，我就是那个神在塑造我，让我成圣的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子民，这叫呼召。哈，呼召不是叫做啊，我有神的呼召要去讲道，要去做牧师，不是这个，那个是一个职位，一个职分。哈，那个也有呼召了，那当然那个也有呼召，不是说哈，等于呼召的广义就是说神要我做的，那个叫呼召，我清楚是神要我做的，人挡不了。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是跟神同行的一定会有的呼召。那刚才说那句话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你如果你对自己灰心，你对自己质疑，但是我们信得过我们的神，他答应了，他原来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他找我的，他找到我，他让我他给我方法，给我耶稣，然后让我得救，让我有份于天国了。所以我们不用对自己的这个成败啦，除非犯罪的事情啊，犯罪的话就危险了，但是成败啦，然后又不成熟这些呢，神他会亲自成就这事。啊，但是有一个先决的心态，不管我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什么？顺服。多难，多崎岖，多不可理解，我们都需要顺服。有一个先决条件，你看呢？我给你的亚伯拉罕讲应的都是一个神对他，一个是亚伯拉罕对神，就这样子互动的。我说他不是在遛狗哈，把我们弄成个机器人，用砍错，用那个控制的，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他的儿女的位置的时候，哇，不能想象，真的不能想。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认识到说我多么的尊荣的这样的一个神给我的这个福分哈。所以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我要问你一个，也是等于三个问题，神有没有应许你他要给你的福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神有没有跟你立约？你在读的圣经就是神跟你立的约，跟你这样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都好像把地图给我们了。第三个，神有没有对你呼召？那个姨姊妹，神有没有对你呼召？有，对 ，Amen， 非常好，非常好，哈，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过程，可是呢，他这一些都一定的。他对挪亚的说话，对挪亚赐福，对挪亚立约，这个都是必定的，这个也是必定的。好，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神说你要做完全人，我们都是一样，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嘛，啊，他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我说地图啦，啊，而且我们有圣灵，好像领路者这样带着我们，陪着我们。好，那今天呢，给你的经节很单纯，啊，完全人的意思，你要有跟你以前不一样的，不是完美，啊，然后完全人呢是在神的引导下面，一定要顺服在神的引导下面。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注意，或者是不顺服会有的，但是呢，神就会自己亲自成就这事啊。然后我刚才提到这个第七点的这个，他就跟神同心了哈。那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呢，我请杨弟兄带领我们做讨论哈。是在就是在这个服事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很，如果你对圣经有熟的话，神要亚伯拉罕献唯一的儿子，献唯一的儿子，走到这个地步了，他已经成就了，哇，好高兴哦，撒拉也高兴，亚伯拉罕也高兴，即使只有一个儿子。想到说以后我的后裔要像海边的细沙，可能就忘了说，想说怎么可能变成细沙，一个就好了。没有想到
神说，晚上亚伯拉罕带着你儿子到山上献给我，到山上献。他们那时候献祭是要杀掉，要用火烧掉的啊。那等一下我请杨弟兄带着我们来思考这个，我说过亚伯拉罕走过的我们都要走过，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一个爱的一个成全嘛。我可以爱神爱到这个地步，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有一种信心，我现在先跟你讲一下。一种是神是叫使无变有。等一下那个啊，杨弟兄，请你给他们看到那个经节，那个罗马书的第四章哈，使无变有。亚伯拉罕相信他是使无变有。变有，然后叫死人复活，这是他的信心。好，这是他的信心。好啊，可以先知道一下，我下次会连接着讲，看你们的讨论之后会连接着讲。好，那第四章，嘿，信心因信称义的那个。好，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说信是因信称义嘛。好，那我们诗班的成员需要到那边去，所以就请杨弟兄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还有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来表达这个为什么神哈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但是要求哦，哈，那是要求。
这师母讲的这一些啊，是很广很深的，但师母要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这一段。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一段呢很有意思，你要看到那里呢，我的他是说在那世之后，是创世纪22章哈，这些事以后，创世纪22章一开始，神这里说神要试念亚伯拉罕，这讲起来很多，我们就不细讲了。实际上神不是神试验他呢，是要让他看到他自己是到了什么地步，因为他行了那些事以后，神就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看神怎么说的啊，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带着你的儿子，可以提醒他是你独生的儿子哦，你所爱的以撒，再次告诉他，你不但是你独生的，而且你是你所爱的，往摩利亚地去，在那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做那些事，他亚伯拉罕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神给他的应许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以后的要成万国之父啊，又是他的子孙像地上那么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也有区别的，这不是今天要讲的。他有这个应许，也就是这个恩典了。但现在神说你要把你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这个以撒要做燔祭，你按照人的理性来的话，神讲的就要做了，他跟神是通的，神做事不瞒他的，他就说哎呦，是不是人的理性马上说，你既然给我这个应许，又把我独生子又拿走了，如果换作今天，那个是旧约时代了，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是讲就耶稣说我们，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且要成全律法，那就是我们的心意了。我们的心意，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的心意啊，这边要跟随神，但是一碰到事情呢，这个心不知道怎么样。你可能没有做出犯罪的事儿，可是你的心就像耶稣说的，你要那个你盗窃啊， 奸淫呐、啊，他说你只要你心里头有这个有这么一点，就算犯罪了。所以呢，他现在我们来讲，如果说人没有多少时间，我们也讲要跟神同行，然后又说，我们怎么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有没有例子？你像我忘记名字了，对不起。
崔玉芳，
崔玉芳，你讲的，我也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哥罗西书有句话说：“愿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的平安，圣母刚刚也讲到，那是以赛亚书30章20节和21节，20节说，主拿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不在隐藏，或向左或向右都有声音在你背后说，这是当行的路，你当行在其间。就说神不在前面你那里走，他是在后面提醒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种神，如果第一你要非常清楚这是神来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是神来的声音？有的时候他是直接跟你说话，我有过这种不过信主的时候，这就不多讲了。但在日常生活中，以艰难给我们当水，以困苦给我们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这句话我是体会了很多年，始终为什么主打这个艰难打玉做饼，困苦做水呢？后来有一次拜五师大的时候，我又问有一个弟兄很快就回来，哎呀，每这个饼和水是每天都要用的日常生活。我说哎呦对了，我们是每一天都要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为什么神这样？他不是给我们为难我们了，只有这样，你背后的教师不在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都有教师在提醒你，你偏了，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间。这以神平并肩也就在这里。真正的平安，我不想讲太多，这要讲就讲到平安去了。这个平安呢，就是这个，你真的平安，我开个头，大家分享好了。你真正的平安，我们一句话叫做“心安理得”。心安，不是要有道理来说服自己平安的。他骂了我，我骂他当人，这个话其实你已经没有平安。那我们基督徒呢，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呢，是你自己知道的，是神给你的，主给你的，不是靠地上的道理的。这里讲到把你的独生，跟亚伯拉罕说，神对亚伯拉罕，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有这种，当神的呼召和约，呼召不是说叫你，就是说有的时候自己要放弃的，自己要放弃的。我先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我因为这种例在我生活中太多了。我举一个最近，我曾经和某个人呢，不管是误会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有不和，我心里明白，我也有理由，就不管了，就过去了。但是日复一日，我心中这个东西在哪？不是用我用你道理可以说啊，没关系的，我不用管了，这也没有什么。但那个东西让我过不去，我知道这是主要我去主动和他和好，所以我就给他和好，我向他表示 从不同的方面表示我的理解也好，道歉也好，我二吧，就传达了这个信息，然后他也有很好的回应。这个事儿呢，是我们日，这是一个例子了，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有，经常会有。你说那个，你说讲的那个生气，我也经常也会生气啊。生气，哪怕有的时候没有发出来，心里头有那种怒气，你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也牵扯到一个平安问题，也牵扯到那个教师的问题。他让你，不是说让你，是因为你跟谁的主，你有主的生命，你就会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这个就是日常，跟神肩并肩，不是那么神秘的。我就分享这些。那个神给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哦，再重要一点，是你的独生子，是你所爱的以撒。神接着跟人约，立了约，他说了，你既然是这样，他也要立约，他把他的独生子献给了我们。神可以在石头堆里建，可以从无到有，可以建立一个种子，但他不要机器人，他要我们的心和他在那个马拉基书说，神有余力造多人，神的灵有余力多造多人。为什么他只造一个呢？因为他要得前，他要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个讲起来又很多了。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事情我是好多好多年最后才明白，为什么神这个他独生子，因为他是玛利亚人生的，他的父亲是神，所以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跟这个是对的，独子所爱。我不多讲了，大家讲吧。就这个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心里的平安和神的应许呼召，艰难当补，困苦当水，我们的教师不在隐藏，都是现实生活，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 every day。 当我们要听到教师的声音，要我们知道偏行的路，要走回正路的时候，我们是要抛弃一些东西的，不管是自己的执念也好，还是自己的我二吧。那个你说你那个晚上睡不着觉，那个很多那个，我也经常是这样子的。
是的，我好多年的那种怨气了，都想把它就是已经化解了，就是不去想它了。突然间就是说，像前两三天就是说它又运气起来，但是自己都说的是原谅了，不想说了，不想运气了，可是它还是翻糊糊来糊去的，就睡不着，怎么睡就睡不着，怎么样，可是我们嘴巴里面一直说我不恨它，我不记恨这些事情，可是他还是睡不着。一个晚上就一直祷告，神给我睡觉，给我平安嘛，心里面好受，就好过睡觉。那就后来就慢慢慢慢就睡下去了。就是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信心吧。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就一直宽踩宽踩，就是越恨越恨越恨越会气。所以我就是这前两三天的事情现状出来。
我就觉得这很正常啊，不需要过多的去好像觉得好像自责啊，或者是愧疚啊什么。但是你的方法很好，你就 你就去跟神祷告，
对啊，
把你想要说的东西，甚至是你的怨气，
对，
你就跟神讲，
嗯，
对不对？
神会听，
对呀、啊，
我也经常这样。
我以前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怨气，已经都取消，一直在自己一直在念自己，我对我没意义，对我不生气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讲没有用，这个要神帮你清洁。
对呀。
然后呢，你对你自己讲是有某种效应，但是神没有完全清洁的时候，你魔鬼会利用它，然后来搅扰你，然后所以你就又被挑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情绪啊，有的时候难免，你知道，但是。你的方法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对，怎么去处理它，而不是一直说，哎呀，我不应该被调解，是没有错啦，但是于事无补，你知道？
于事无补，没办法。
对啊，
怎么睡都睡不着，你过来，
是的。
所以这是我的见证，就是每这两天。前两三天的事情就像
你，神会让你睡着了。我忘了哪个经节，反正我记得有两个经节说什么神什么睡觉是神给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原文我记不住。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而且每件事的也不一样，但都一个，就回到这个。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所爱的以撒献作燔祭的时候，你们怎么想？就是觉得有什么直接的感觉？
你对神的信任、
信心，
但是人肯定不会信。人作为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心不甘嘛。
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这个神把这个事记录的非常仔细。他说亚伯拉罕拿起了刀就要去杀。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圣经亚这个细节神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不是说哎呀 take a chance 吧，说不定他会叫我停止的，他没有的，他是真的就要去做了。所以天使说亚伯拉罕停手，讲了两遍，就是说神让他看清他自己，神知道我们了，神不需要来试验我们的，是让亚伯拉罕自己去明白他跟神的这个信心到了什么程度，成熟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说那事之后，就是那些事之后，亚伯拉罕跟着神走了那么多，离了本乡本土，然后又跟罗德，然后又这么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到达这一步的时候，然后又经历了夏甲以斯玛利，神要他把他离开，他也离开了，亚伯拉罕也让他们离开了，然后得了礼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他跟神的关系比较到达那个程度了，神给他这个。所以亚伯拉罕从这一下他的信心就得到了证实，他自己。同时呢，神呢要跟他说，神跟他立约，他说亚伯拉罕，我看他怎么讲呢？这里底下讲到了，就是说神说我跟你立约。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就这件事情来讲，作为我们理性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就是你讲的要给我这个，又是一个独生子，然后你现在要把他杀了去燔祭，又是我爱他，你有什么想法？ 要知道以撒是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恩典，神也给了我们应许，也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要放弃的时候，对神的信心就在那里体现。有很多事情呢，是只有你跟神之间的。有的时候，你跟人去讲的时候呢，
没有用，没有用，要靠近神。
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还不一样。就拿生气来讲，它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根源。但最后是神亲自让我们得胜，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面那个第五章。我们是有这个心，我们的心是归向神的，但是我们的软弱做不到。当神要把你认为的恩典拿去的时候，来，首先第一点你要非常明确，这个是神要来，是神要你的。这就跟你平常跟神同行有关了。如果你非常确定，你日常生活中经常跟你神同行，有教师在你背后，或向左或向右，你知道是哪条路是正路，你偏了你要过来，你非常熟悉他的声音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天那个时候把这个应许拿掉，就像我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啊，但是我不想讲那么多。你们有什么例子？比方说生病吧，哎呀主啊，哎呀真是祷告，我说哎呀主啊，哎好了，后来哪一天又不行了，怎么理解？
事情全部都行
到时间了，
23分的
好。